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十字架的道路是不容易走的，很多人在十字架的面前悄然地离去，带着一个沉重的心走向幽暗，走向死亡。神也给许多的人有机会来面对十字架，接受耶稣基督在上面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然而这一转眼之间就失去了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带着一个好像是很恳切的心，要寻求怎么样走一条永生的道路，但是最后却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或者令人心里面感触良深的一个故事的后面，耶稣发出来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说耶稣周围一看，然后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当门徒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就很稀奇他的话。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孩子啊，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那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基本上是一个问一个答。为什么有钱的人进神的国那么困难？为什么有钱的人进神的国那么困难？是不是有钱的人不能够进神的国？那从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不是说有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但是有钱的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有钱的人很容易依靠钱财。所以第一句话耶稣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那门徒就稀奇，那一定是稀奇。为什么？因为是不是说有钱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下面给他们解释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那这个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少年人，这个青年的官青年的妇人，他所依靠的是他的钱财。所以呢，对他来说钱财就把他捆绑。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讲到钱财跟神的国。首先我们知道钱财不是恶，钱不是恶， Money is not evil。 如果钱财是恶的话，那我们大家都要把钱掏出来，对不对？如果钱财是恶的话，我们大家都不应该要钱。所以圣经没有说钱财是恶，但圣经有说贪财， The love of evil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个地方耶稣没有说钱财是恶，但是钱财是试探，是拦阻。所以当我们看到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钱引诱；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钱拦阻我们做一些事情。所以呢，钱财呢会给我们人有一些错误的安全感。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黄金王国，我们就想拼命的挣钱挣钱挣钱，以为我有很多钱我就有安全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官，这个年轻的富人，财产很多，但是忧忧愁愁，表示说钱并不能够给人买喜乐，钱财也不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所以当我们钱财多的时候，或者说依靠钱财的时候，那就使我们不能够彻底的依靠神。那这里这个钱字呢，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就是一切用银币来衡量它本身价值的事物。就是说钱在这里说，我们是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价值。那我们是以什么来衡量人的价值？如果我们以钱财来衡量人的价值，或者我们以钱财来衡量自己的价值，那我们是很痛苦的人。而今天也是很多人为了要提高身价，也许说我多挣一点钱，我多存一点款，我多有一些东西，那我就会比人高人一等。世界上人是会这样的看，但是圣经却对这个有一个严格的教训。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来到教会里面，你看他穿着戴金饰戴手镯，就是金子银子辉煌的时候，啊，你说哦，你请坐高位。如果来一个人穿着破破烂烂穷人，那你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子，今天你没有1500块，或者是你没有2500块，你不能够去白宫吃一顿饭，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的人，是根据钱来衡量我们的身价。但是你可以不用花钱到我家来吃一顿饭，我不是总统，我也不是什么官，但是我是服侍主的。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神的一个小工人，用一句人常用的话，我是上帝的大使，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大使。我很少讲这种话，我都不敢用我说我是上帝的仆人，因为这个名字不能随便用。约书亚做了一辈子服侍神，到年老的时候死的时候才说，圣经才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110岁就死了。所以在圣经里面用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 big deal， 是一个很大的事，所以我自己不敢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一个工人。那我们人的价值观就是说，如果我能够这样的话，能够跟高官达贵有攀得上边的话，那我的身价也就提高了。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看钱的时候，这个钱的意思是说用钱来银币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价值观。耶稣在后面会继续的跟我们讲。在这里耶稣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也是很多人在这里也不少的这个解经学家在这里解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很多人说，到底这个骆驼穿神的眼是什么呢？什么意思？那有的人说这个骆驼呢应该是绳子，这个大概是字用错了，有一个差一个字母，所以呢应该是绳子。可是呢绳子也穿不过针眼呢，所以呢有人说这个针眼是什么呢？这个针眼是在耶路撒冷城墙的某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洞，一个小门啊，所以呢那个骆驼呢也走不过。那很多人都试着要解释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自己也看了很多的书，看他们怎么解释。那最后的结论，我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边骆驼就是骆驼，真就是真，这个叫做字面解经啊，真就是真。但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讲到财主进天国是不可能， 或者再说一遍，依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依靠钱财能进神的国吗？我依靠钱财能进神的国吗？不可能。那怎么样可以进呢？耶稣在这里用骆驼进穿针的眼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财主依靠钱财是不可能进，这很简单，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意思用钱的方法，用人的努力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有钱的人进神的国好难呢。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稀奇他的话，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这个想法，耶稣的想法跟犹太人当时的想法刚好相反。那犹太人是认为啊，如果上帝祝福的话啊，如果上帝赐福给你的话啊，这是上帝的祝福。还有呢，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的话，上帝会以财物来报赏你。在旧约是这样的，亚伯拉罕是财主啊，以撒也是财主啊，雅各也很有钱啊，好像是这些有钱的人都是，这有钱这财物呢是上帝的祝福，所以跟他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在新约里面却把这个概念给我们转过来了，新约不是这样子看的。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生在马槽里，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死在别人的坟墓里，耶稣基督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是今天这个中树节的时候，耶稣所骑的是借来的驴驹。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一个贫穷的木匠，是一个加利利的客旅流浪者。所以耶稣自己本身过着一个清简简朴的生活，为要把这些在黑暗中死亡里那些软弱贫穷孤苦无依的人来拯救出来啊。当然神也不撇弃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们对财富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财富会导致人的心专注于物质的世界，而看不见物质以外的世界，并且太多的拥有会使我们难舍。当我们人财富越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用钱财来衡量事物。上个礼拜我有提到两个事情，提出两个问题。神并不是要基督徒都做穷人，神也不是要我们把钱财都放掉，但是有两个问题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个是我们如何取得财富，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财富。你要花天酒地，尽情享乐，过着奢华浮华奢侈浮华或者腐化的生活呢，还是你要心胸开阔，愿意扛劫易囊，乐善好施，做一个善用资财的人，投资于永恒。有钱的人想靠自己做点什么是永远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进神的国很难也很容易。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前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的话，那就很可惜。前面说什么？前面告诉我们，小孩子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们有一个方法要进神的国，神的国也很容易进去，就是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无所有，天真 一跃而进。啊，用一个愚易的方法来说，当我们腰缠万贯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很粗的人，然后我们要穿针的眼的话就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一贯一贯的脱下来的时候，不同的字眼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不能解释，不是一个离情的无情的离，也许有一种孤单的感觉。跟从主是孤单的事，跟从主是孤单的事。别人可以山珍海味，你却要粗茶淡饭；别人可以高楼大厦，你却要草舍茅屋；别人可以集财千万，你却要全然。弟兄姐妹，你可曾想到什么叫做做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做跟随耶稣？什么叫做门徒？昨天韩师母讲了一句话，印象特深。他说一个人跟先生吵架，然后师母问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他说信。然后他说，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做门徒？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没有信主的时候整天吃喝玩乐，信了主以后还是照样吃喝玩乐，有没有什么改变？信主以前打麻将，信主以后打合唱，但是下午又去打麻将，有没有改变？你在做基督徒的道路上有没有感觉孤单？如果你从来没有感觉孤单的时候，你大概还没有改变，你还跟世人一样，因为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所以很多人跟你走同样的道路，但是真正跟随主的人，你会有孤单的感觉，你会看见这个人信了耶稣。所以彼得说，你看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当主耶稣讲到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讲到他的死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去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难走的道路，这是一个要付代价的道路，你们也要去吗？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愿意走，我不要吃你的肉，我不要喝你的血，我不要看你在十字架上受苦。所以他们都走了。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这是一个很深的、很 deep 的、很深刻的问题。你们也要去吗？每个人都走了。到了重要的关头，在这最需要人的时候时刻，都走了。所以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感谢主。彼得说了一句话，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跟从谁呢？弟兄姐妹，有把握的人，我们跟从主的人，有的时候会孤单，但是也需要有孤单的。所以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撇下一切跟从你了。他没有问别的，别的就是马可福音没有提，别的福音所以说我们得什么呢？马可福音没有说，只讲到他陈述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在这个耶稣的回答里面，彼得只讲到他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但是耶稣知道他们所撇下的是什么。我想我们在这个上一个礼拜我也提过，当我们讲到撇下的时候，我们会紧张，是不是信耶稣要卖房子？有的人真的去卖房子。信耶稣是不是什么都不可以拥有？ 在彼得、在约翰、雅各这批人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撇下了船，撇下了网，撇下了父亲，就跟随了。他们是放下了他们的工作来跟随耶稣。那历史历代以来也有很多的人做这样的决定。我在香港念的神学院，剑道神学院的创办人哲福明牧师是一个加拿大财主的儿子，而父亲跟他说，你留在加拿大，我全部的家产都是你的。但是这位年轻人他受神的感受，上帝的呼召，他一分钱也不要，可以说是撇下了万贯家财，跑到中国的内地内陆广西。那个时候19世纪的中国广西，你可以想象到那个落伍的情况，但是他为主撇下了一切。自有这样的人。我上礼拜也说，另外一方面，上帝也没有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的心是最重要，我们的心态是最重要，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我们放下。所以我这个已经提过好多次，再讲一遍，如果你还没有做一个全身全心的奉献，神帮助你今天做这个祷告。你说，主啊，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财产，我的车子，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是主人，我是用人，使用的人，你要我用我就用，你要拿去请随尊便。当你这样子奉献的时候，你不再拥有，没有所有权，但是你有使用权。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很轻松，你的心态很坦然，就像你把钥匙交给上帝。我想这一节圣经应该有两种的引用意义，一个是对某一些人，神是要求你要撇下一切，撇下高官，撇下高职，去全时间专职，有这样的要求，也有人这样做。另外一方面，在一般弟兄姐妹中间，神没有要我们去做传道人，神没有要我们去做宣教士，神要我们。彼得跟他的同伴，他们是撇下所有，不是灵异的，是字面。但是这里耶稣回答说，三件，耶稣的回答有三方面。第一个是今世得百倍，这个今世得百倍是不是100个？在这里我的看法是，不是一个字两一个两个的百倍，而是一个形容词，今世得百倍。撇下什么呢？撇下弟兄、房屋、姐妹、父母、儿女、田。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个礼拜我提到一位宣教士叫做梅开兰，就是帮助我带领我信主的那位宣教士。他为了主放弃了婚姻，放弃了美国的享受，到了中国大陆，后来又到韩国去。他带领许多的人信主，我是其中之一。那我们怎么叫他呢？我们叫他 Man Adam， 也是另外一个 Man， 也是像妈妈一样。所以他有很多的儿女，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生养的机会，但是神给他在今世得百倍，这是第一个。第二，受，并且要受逼迫，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不是要以物质来换取物质的报偿。你奉献了房屋，他就给你百倍。那奉献了，摆上了，撇下了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你就不是以物质的东西来换取报偿，而是要告诉我们付上跟随的极重代价。 William Barclay， 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学者，我也告诉弟兄姐妹，看他的书要 看它的一些历史跟原文跟一些背景的资料，但是不要接受他的神学思想。因为他说 New Orthodox， 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耶稣不会贿赂人跟从他。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耶稣不会贿赂人来跟从。你说哎，来信耶稣吧，信耶稣有好处啊，一祷告上帝就听了，很灵啊。然后你要找工作吗？上帝给你一个工作。你要得病得医治吗？上帝医你的病了。那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来病好了，他就信了耶稣，后来病又不好了，又不信耶稣。耶稣没有用这个方法，圣经也没有这个方法，他说要受逼迫。当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要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来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愿不愿意？所以在得百倍的后面，耶稣还要说要受逼迫。第三个，今世得百倍，然后来世得永生。三十节的后面，在来世必得永生。这也是一个要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要来世得永生？不是我们信耶稣就有永生吗？为什么要来世得永生？什么意思？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请大家听清楚啊，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永生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你在信的时候就有永生，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说等到你死了以后才有永生。那现在我们怎么活呢？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家说你现在就可以得永生。耶稣为什么说来世得永生？信耶稣的时候永生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进到永生里面。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进到永世里面。一个是永远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我们死了以后来世我们就进到永世里面，也是永生，在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赏赐。撇下一切跟随主的人，今世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然后来世必得。这些都是上帝所定夺的。三十一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讲到审判的主是有主权的，是他做最后的定夺，所以这个审判的主权不是在人，而是在神。人以为自己身价高的，或者说你要得特奖，神不一定给。人想不到的，到时候可能会出人意外。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意思？简单一句话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到主来的时候我们都一样。你有钱吗？到主来的时候你也带不去。我没有钱呢也没关系，主来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带。所以在前的不要在后，在后的不要在前。在主的面前，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都一起到主的面前，都一样。所以不需要担心你没有，也不需要渴望你要有很多，到时候都是一样。耶稣借着这个少年人凄惨的离开，带出了一个钱财的拦阻跟如何向永世道路跟方法。所以在结论的结束的时候提出几个思想给大家来想想。第一个是耶稣所说的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生命生活动向做事处人，是不是以钱为标准？是不是根据钱来决定我怎么样做决定？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第二，财宝会使人丧失宝贵的灵魂，财宝会使人丧失宝贵的灵魂。像这个青年的妇人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你是不是也这样的愚蠢？第三，你生命的成分有多少是为别人活的？这是我上个礼拜第四个问题。你有永生的把握吗？永生在你里面吗？你能够进到永生里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拦阻，特别是世上的事物缠绕我们的心，而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暂时，以致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能够抓紧重要的目标。当我们撇下的时候，你给我们天上的赏赐，你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获得更丰盛。主啊，所以我们求你，求你教导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你的面前奉献自己。我们把我们一切所拥有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房屋田地都愿意摆在你的手中，奉献给你接纳。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供养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更是让我们在永生的路上有份。今天我们在这里，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让永生进到我们里面。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把握可以进到永生里面，进到永世当中，与神永远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